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4月14号到4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神韵捷克布尔诺首场爆满，五次谢幕。被誉为全球第一秀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在捷克的首场演出爆满，不光是节目与节目之间，观众席上爆发阵阵掌声，而且在很多节目在演出中都赢得热情观众的掌声。演出结束时，大多数观众起立为神韵纯善纯美的演出鼓掌和挥手，观众一直不舍得离去，大幕一再开启，每次都让观众惊喜不已，掌声和欢呼声更加热烈，一直到大幕五次开启后不再打开，观众才依依不舍地缓缓离去。真善忍国际美展莅临洛杉矶，作者洛杉矶大法弟子。由美西法伦大法学会主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继2010年3月8号至12号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简称 UCLA 艺术馆展出后，4月3号在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的展厅内举办。前来观看的民众纷纷表示，被真善忍国际美展中传达的正统艺术和独特内涵深深震撼。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历史故事，孟尝君三问南赋，作者雅克。孟尝君姓田名文，是战国时齐国人，出生那天是5月初5。当时人认为5月初5出生的孩子不吉利，男孩会害父亲，女孩会害母亲。他父亲田婴是齐国宰相，对他母亲说，扔了他，不要养他。他母亲舍不得，偷偷地将田文养大。一天，田婴看见了田文，就骂他母亲，我不是叫你把他扔了吗？谁叫你把他养大的？他母亲不敢讲话。田文向田婴叩头后问，父亲，您为什么不养5月初5出生的孩子？田婴说，5月初5出生的孩子长到大门那么高时，会对父母不利。田文问，人的命运是由天注定的，还是由大门决定的？田婴说不出话来。田文说，人的命运如果是由天注定的话，父亲何必忧愁呢？如果由大门决定，可以把大门加高些，谁能长得那么高呢？田婴只好让田文走了。过了些日子，田文有机会见到田婴，问田婴说，儿子的儿子叫什么？田婴说，孙子。田文问，孙子的孙子叫什么？田婴说，玄孙。田文问，玄孙的孙子又叫什么？田婴答，这个我不知道。田文说，父亲在齐国当了3朝宰相，积累了万贯家财，家里有穿不完的绫罗绸缎，吃不完的山珍海味，可是齐国的疆土从来就没有增大过，国政一天比一天败坏，和父亲交往的没有一个闲人，为您办事的穿的都是粗布衣服，吃的都是糟糠。父亲，您觉得这些积蓄能留给自己玄孙的孙子吗？田婴听了，开始喜欢这个儿子。后来田婴让田文主持家事，接待宾客。后来田文继承了父业， 礼贤下士，推恩爱人，门下宾客3000人，被封为孟尝君。
九华山孝子，宁城遇仙记。作者莫求。相传在明朝万历年间，西元1573至1620年，九华山下居住着一位青年农夫，叫宁城。他自幼丧父，又无兄弟姐妹，一直与瞎眼老母相依为命。生活虽然十分清苦，但他始终对老母孝敬有加。盛夏的一天，烈日炎炎，宁城在地里除草，口渴难忍。一位白发老翁从旁边经过时，给了他半个仙桃，吃过以后，心里透出丝丝清凉。他见老翁年事已高，行走困难，便主动送老人回家。走到一堵岩壁前，老翁叩石，石壁顿开，露出一个洞穴，里面的珠宝琳琅满目。老翁劝宁城留下来为他种桃。宁城想到家中还有瞎眼的老母，需要自己孝养，于是便说家中尚有老母。老翁被宁城的孝心所感动，驾风将他送到其老母身边。这时宁城方才醒悟到自己遇到了神仙，他正准备叩拜，老翁却轻拍其背，宁城吐出刚吃下的半个桃，老翁却已不见。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老翁的声音，我叫翁其云，藏起我那桃，等你日后尽完了孝心，吃了桃喊三声翁其云再叩壁，我再来带你去登仙界。后来据说宁城小心赡养母亲，直至其寿终之后，就随老翁隐居山中修仙去了。历来神仙要的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这个故事就是一个例证。然而现在的人们在拜神的时候，想的却都是求取名利富贵等的世俗念头，丝毫不知道要忏悔自己的过失，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真是可悲可叹啊。资料来源九华山旧志等。
因果报应实录，一朝杂庙遭恶报，数载忏悔得宽恕。作者大法弟子。中共建政以后，为了巩固其政权，大肆宣扬无神论，到处杂庙毁佛，无数珍贵的文明古迹被这场风暴给毁灭了。今天要讲述的是几个受无神论蛊惑的人因为毁佛像而遭到报应的故事。文革时期，在湘西的一个小山村，有一座供满佛像的古庙，立于山村后一华里左右的山腰间。庙门前两侧站立着巨大的金刚护法神像，守护着古庙。进到庙里，如来佛打坐在莲花座上，观音菩萨长着数不清的手，18罗汉站立两旁，元帅公公横举一支钢鞭在头顶，显得特别威武。韦陀菩萨手执钢鞭立在脚前，双掌叠放在鞭把的尾端上静息着。还有很多其他的神像，有文有武，大小不一，满庙金光灿灿。虽然地处偏远，小山村也同样没能在文革的这场风暴中幸免于祸。一天，区长斜挎着一支薄鞘枪，操着东北口音，对农会主席邓某进行了几天的动员。当时神在人们的心目中还占据着不可侵犯的威严，对于基层民兵采用的是军令，对普通民众采取煽动威胁等手段。邓某架不住区长的威逼利诱，终于组织一队人背着火枪，拿着大刀长矛锄头绳索，朝着古庙出发了。众人到了古庙，见了佛像，战战抖抖不敢近前。为了壮胆，区长让民兵放了一通火枪，命令民兵首当其冲去毁佛像。 于是出来了三个民兵骨干，首先冲向佛像，用绳索套住佛像的脖子，拉到山门外。其中一个骨干，民兵排长对着佛像如枪毙人一样放了一火铳，拖着佛像就向山下拉。接着人们在山洞和威逼下提的提，抬的抬，还有用绳索拖的，将庙里大大小小的佛像移到了河滩上，放了一把火，烧了几天才烧完。很多老百姓看了又恨又气，只是敢怒不敢言。古人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些毁佛像的人，有不少得到了现世现报。那个农会主席没过多久就下了台，而且30多岁的人却双眼看雾模糊，常年累月如同生活在大雾蒙蒙之中，一直到死。民兵排长肖某就是那个拿铳击佛像者，大约在一年后的一天，突然大口大口的吐血，没过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民兵班长张某年纪最小，20来岁，平时在民兵队里当4号员和通讯员，也是没过多久双眼视力模糊，丧失了劳动能力，慢慢连澡都懒得洗了，浑身臭烘烘的，任何人都不愿靠近他。当时生产队是靠挣工分吃饭的，因为丧失劳动能力挣不到工分，家中少吃少穿，妻子后来改了嫁，小孩随母去了继父家，他独自一人吃了上顿没下顿。70年代初的一天，邻居发现他几天没出来了，打开他家的门，乡亲们才发现他已死在床上几天了，成了恶鬼接受地狱的惩治去了。第三个骨干石某，他算是比较幸运的了，他的年纪大于那两人，当他见到排长班长的状况，想到自己也是双眼模糊了，而且每天都在加剧着，觉得事情不妙了，他善良的一面萌生了忏悔之意，认识到此番遭到的报应乃是因毁佛像，神对自己的惩罚，悟到了只有向神忏悔，求得神的宽恕，只有这样才有生存的希望。因此每当初1、15的清晨，天还未亮就跪在中堂的屋檐下向神忏悔，如此几十年如一日，头几年还是秘密进行，慢慢的就不那么忌讳了，而且还经常现身说法，告诫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千万别与神作对，要敬天信神。也正因为这样，他得到了神的宽恕，双眼视力逐渐恢复了正常，活了80多岁。这个现世现报的故事令人深省，也是神留给后人的一个警示，神是威严不可侵犯的，对神的不敬造下罪业是会得到报应的，或迟或早，是今世还是来生，总是逃不掉神的惩戒。当今中国人们在共产邪党无神论的毒害下，对神佛不恭不敬不信，逐渐地丧失着做人的良知，特别那些破坏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大法，残害法轮大法学员的人，需要知道作恶必遭恶报的天理，人的所作所为都逃不过三尺头顶神灵的注视，善缘恶果皆在自己的选择。神不光威严，且而慈悲，发自心灵深处的痛守忏悔，改恶从善，定会得到神的宽恕的，才有机会进入新世纪，成为未来的新生命，这是生命的向往，新的未来，美好的新纪元，属于善良的人们。
佛家故事，不义之财有如毒蛇，作者大陆学员。在释迦牟尼佛时代，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和他的弟子阿难在舍卫国的旷野中行走，看见有一堆金子埋藏着，释迦牟尼佛对阿难说，这是大毒蛇。阿难也回应道，这是恶毒蛇。这时田里有一个农夫在耕种，听见释迦牟尼佛和阿难说有毒蛇，就去看看。他走到那里一看，原来是一堆黄金，他心生贪念，就拿回家里，从此他就立即变成了富翁。后来被国王知道了，就把他关在监狱里，他从前所得的黄金到这时都已经用完了，但是还不能免去刑罚，他真悔恨极了，不禁叫喊着说， 大毒蛇啊，恶毒蛇啊。国王听见了，觉得他说的不伦不类，很是奇怪，于是传讯他，你怎么说毒蛇呢？这个农夫对国王说道，我从前在田里耕种，本来很可以安闲度日，有一日听见佛和阿难说有毒蛇，我去一看，原来是黄金，不禁贪欲心起，拿归家中。今日想来，这黄金原来真是毒蛇啊，当初以为自己得到了好处，今日反因此而苦恼。佛说的话真是真实不虚呀。从此往后，我将对佛法倍增信敬之心。不该得到的你得到了，可能就要给你某一方面带来损失，甚至是灾难，不义之财真是要不得啊。由此想到，现在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发动的迫害已经持续了十年多了，一大批人被中共邪党利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虽然暂时得到了一点利益，发了一点不义之财，然而将要给自己带来的却是可怕的灭顶之灾。他们现在只有赶快停止迫害，善待法轮功学员，声明退出党团队，才有可能免遭祸患，否则将来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
杂谈随想，怀念春天，作者青玉。今天是西元2010年4月19日，星期一，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雨还在不停地下，明天就是谷雨了。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可是北方接连不断的雨雪让人看不到一丝春意，三月底供暖期已结束，城市的钢筋水泥大楼骤然冰冷无情，凄雨冷风透骨寒，这样罕见的低温天气不知还要持续多久，到处都是天灾人祸，青海在地震，哈尔滨大暴雪，南方干旱严重，手足口病又感染10000多人，百姓在遭灾，信仰真善人的人们在受难，严寒与酷暑，沙尘与狂风，大自然的承受似乎到了极限，再也没有春天的心情了。问朋友，你见过春天了吗？你看到有花开吗？朋友黯然。我给他讲，在我小时候最难忘的就是春天，那是一个生命复苏的季节，经历了漫长的冬季之后，暖洋洋的春风融化了大地，吹绿了原野，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泥土的气息，坐在教室里朗朗读着课文，春天来了，燕子回来了，河岸边开着大片大片的蓝色野花，绚丽如梦，天气越来越暖，先是脱掉厚重的棉衣，换上毛衣毛裤，然后逐渐脱掉更多的衣服，感觉身体越来越轻盈，就像冬眠的蝉终于破茧而出一样，充满新生的喜悦。那种暖洋洋的感觉是由内而外的暖，充满了大自然的慈爱。问朋友，现在的科技能造出空调取暖，但它能造出一个春天来吗？朋友无语。春天在哪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人与人之间如果能够多一份真诚，少一些冷漠，多一份善良，少一些嫉妒，多一份忍让，少一些争斗，你的心就会越来越温暖，你周围的人都会因你而温暖，更多的人心变得温暖了，那时万象更新的春天就会来临。
依山夜话，走出修补的人生，作者宋晨光。一次和朋友去拜访一位快90岁的日本老人，朋友介绍说老人也是医生，是西医。老人和蔼地笑笑说，比不上你们中医，中医讲究治本，而西医只是在表面上修修补补，哪里长东西了手术切掉，实质上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有的治疗还会损害身体。当时看到老人腰疼，
在征得老人的同意以后，在他的耳朵上点了几个穴。老人活动了几下腰以后，诧异地说，腰痛消失了。第二天，老人又特意打来电话说，一夜都没有腰疼，真是感谢。老人行医几十年，说出那样的话绝非偶感而发，当时真觉得搞中医有高出西医一筹的感慨。以后随着对各种病人的接触，也逐渐的发现中医对许多西医搞不清的疑难疾病，经过正确的辨证施治，会取得令西医不解的疗效，其实也没超出修修补补的范畴。中医的理源于道家的理论阴阳五行，在治疗时也是在按照阴阳五行的理来进行调理的，并没有超出阴阳五行的理。比如中医讲，虚则补，实则泻，见肝之病，知肝传脾。根据阴阳五行的理，通过补泻达到阴阳平衡，但这也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其实人的生命规律就是生老病死，人因为有衰老有疾病才会有医，医只不过可以驱病延年，却不能够阻止生命的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也是在修修补补，并不为过。但中医毕竟不同于西医，因为它源于道，能给人驱病延年，也给人留下了通向道的一个门槛。许多人就是通过中医的道理开始懂得养生之道，从而入道修道，寻找更高的大道。因为只有修炼才能走出修修补补的人生。在上亿的法轮功修炼者中，许多人都是因为有病去看西医看中医，而后走入了大法修炼的。通过大法的修炼，使他们的各种疾病不治而愈。大法使他们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就是返本归真，从而走出修修补补的人生，走上通向神的路。
诗歌原地，水调歌头圆满在今天，恭贺师尊华诞及传法正法十八周年。作者高嘉。浩劫大穷险，沧海变桑田，银河拜物充斥，乱法不旁观。圣主洪恩浩荡，千万神佛立誓，正法下人间，传法七年仅，十载度人间。大慈悲十八载此心间，天书一部澄清寰宇靠三言，难众施恩呵护，迷离佛光指路，风雨十年间，独守苍穹愿，圆满在今天。阮郎归谢施恩。作者一竹。凡尘一入几多痴，人间何可追，沉沉欲海助波推，苦中忧泪垂。恩浩荡与慈悲，云云迷众归，威严大法正宏伟，大穷迎主回。圣王恩。作者万古缘。佛性源自天，红尘埋半边，名利情中转，老病死里间，苦难深似海，罪业大如山，若不学大法，早把地狱钻。洗净施脱起，慈悲送云端，泪洒归真路，坦荡扫魔关。真相开心锁，救众上渡船，佛恩留万世，神话讲千年。古。作者子清。关山依旧当年月，玉笛空吹杨柳春。但愿唐人闻神韵，隆隆战鼓醒心神。寒山远寺即无闻，哪管长安车马分。几许春秋半钟鼓，如今大法度真人。似水流年十载秋，人间幻象复何求。声声法鼓催精进，救度众生莫停留。神醒。作者静心。 生命本是天上来，轮回苦等千年哀。一朝得法法缘牵，朵朵梅花天际开。天路，作者冠名。清风吹雨露，长空飘云雾。人生千百年，只在迷中悟。幸遇大法传，才得法传度。誓言随师还，正信金刚住。修行不歇停，阔步回天路。观神韵歌唱家演唱，作者千瑞。穿云破雾换回天，一曲苍来彻万年。几度风波劳日月，寻常血泪洒山川。痴迷名利拼人世，喜看神佛驾法船。遥望大穹如画美，千重精雀共婵娟。诗就红墙下，作者万古缘。一日寒风过，四月难觅花。大雪纷飞舞，小雁返天涯。新疆冰三尺，西南汉十八。惊魂玉树倒，沙尘北京刮。天灾伴人祸，邪灵共冤家。施救红墙下，法图顶天塌。弃党尊大法，渡舟合力华。从善心归处，何与种桑麻。
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天灾警人，暴雪的启示，作者清新。2010年4月12日晚间到13日傍晚，大陆的北方地区下了一场大暴雪。大雪足足下了一昼夜，近一尺深。狂风伴着暴雪猛烈地抽打着，吼叫着。路上的行人顶着狂风飞雪，踩着前面人的脚印，艰难地在厚厚的积雪中跋涉着。雪花打在人们的脸上，眼睛都很难睁得开。路旁有的站牌被刮倒了，有的树被刮断了，有的蔬菜大棚被大雪压塌了。据说这是50年来最大的一场暴雪。人们抱怨着，这是什么天气啊？这天气怎么了？清明早已过去，谷雨就要到了，人们丝毫感受不到春天的气息，正在经历着比严冬更猛烈的暴雪。此时南方正值特大干旱，而北方却是特大暴雪。北方从冬到春，一场雪接着一场雪，不停地下着，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农民都在担心，播种期已至，能否如期顺利播种啊？面对这种反常的异象，古人是怎样解释和解决的呢？汉代的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人均受命于天，天常以福瑞显示希望，以灾害表示谴责，以指导天子行动。那就是说，皇帝行德政，天就会以风调雨顺来奖励他。皇帝施暴政，天就要降灾祸来惩罚他。他再三提醒君主，在利益之上还有正义，在力量之上还有良心，在权力之上还有天在临见。君主政令失误，不遵道德，不行仁义，天就会以灾异示警。那面对各种灾祸，古代的皇帝是怎样做的呢？贤明的国君就要祭天拜地，以求天地神明的宽恕，下罪己诏来反省自己，检讨己过，纠正自己的失误与错误，大赦天下，结果灾祸便能消除。今天大陆所面对的各种灾难，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呢？有头脑的人都会思考，人们也在说，干旱暴雪是有冤情啊。是啊，此时在中国大陆正在上演一场悲剧， 一场震惊世界的悲剧。祥和的法轮大法被诬陷，教人向善的大法师父被诽谤，一群善良和平的修炼者被打压，一群遵循真善忍宇宙法理的人遭迫害，这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善良的大法弟子，为了救度他人，为了众生能有个美好的未来，承受了各种压力和迫害，天理不容，天怒人怨。这场悲剧的制造者是谁？这千古罪人又是谁？就是以江氏为首的中共集团，知法犯法，以独裁强权来迫害民众。古人讲善恶有报，作恶者必遭天谴。善良智慧的民众唾弃中共，声明退党退团退队，以摆脱中共邪灵的控制，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稿件还没有发出去呢，又听到人们在议论着青海大地震的消息，人们在谈论，也在忧虑，这是怎么了？朋友，您明白了真相，真得为自己、为家人好好想一想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在这多事之时，真心的希望您和家人能平安幸福。
大法神奇，强风过后，玉米为什么不倒？强风过后，玉米为什么不倒？河北省新集市某村一位法轮功学员，经常给自己上班地方的人讲法轮功真相，当然也免不了给负责人讲。一天，一位负责人遇到该法轮功学员，兴奋地大声说，我给你们说件神奇事，前几天刮的那场大风，2009年8月27日的大风，风力在十级左右，风一刮起来，我就立刻想起来，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等大风停下来，我到地里一看，多数人家的玉米都齐刷刷地倒平了，我们家的玉米却没倒，真是太神奇了，真的太感谢大法师父了。无独有偶，在当天强风过后，该村几位法轮功学员家地里的玉米也都依然颗颗挺立，与两边地邻的庄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位地邻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的玉米为什么不倒？法轮功学员笑着说，只要你诚心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就会远离你。弟弟相信大法好，躲过大劫。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家住山东省，我弟弟是货车司机，他亲眼看到我满身的牛皮癣经过修炼法轮功后不翼而飞的神奇。1999年7月20日后，我遭受过邪党多次迫害，弟弟为我担心，也劝我说大法好就在家练，别跟中共作对，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就经常给弟弟讲大法的美好，中共的邪恶，让他出车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会遇难成祥，化险为夷的。弟弟明白真相后，退出了少先队，并把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常带在身上，结果弟弟真的在此巨难中得到大法的佑护。2009年4月的一天，弟弟和副司机吃过晚饭，驾驶着大货车往某地送货，弟弟行驶了一段路程后，副司机接着开，弟弟就躺在座铺上睡着了。不一会儿，只听晃荡一声巨响，弟弟头脑一片空白，好像有股旋风卷着他，睁眼一看，车撞在前边大货车的后边，车头钻到前车后尾底下，整个车头全部报废，自己的下半身挤在座铺与铁皮之间，头露在上面。弟弟使尽全身力气从车窗中爬了出来，副司机当场死亡，上半身剩下脑袋和胳膊，下半身惨不忍睹，而弟弟的腿除了挤破皮红肿外，全身哪儿也没事儿。处理事故的交警来了十几个人，看到眼前站着的弟弟毫发无损，都说弟弟的命真大，有神佛保佑，他们工作了十几年，处理过很多事故，这么大的车祸没有人能幸免的。弟弟心里明白，是大法师父救了他。
当得知事情经过后，全家人都流下热泪，无不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弟弟再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家人后来都退出了邪党组织。弟弟说，他曾经告诉过傅司机，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是傅司机不相信，结果两人同在一架时室，车祸中却得到截然不同的结局，一个安然无恙，一个年纪轻轻的就命丧九泉，撇下年轻的妻子，两位成年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一个完整家庭瞬间陷入绝望之中。我为弟弟一家躲过大劫而高兴，更为傅司机一家人的遭遇而难过。我希望看到我弟弟这个故事的人们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邪党组织，这样你在大难面前也能得到大法的佑护，平安吉祥。
是人觉醒，今天是我收获最大的一天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天我来到一个自行车修理铺修自行车，一会儿修好了，付了钱谢过修车人后，我客气地问他说，我这里有一盘今年神韵晚会的 DVD 光碟，不知你影碟能不能看。他赶紧说，可以呀，太好了，这两天我还在寻思这事呢，怎么神韵晚会还没来，想不到今天就得到了，这叫心想事成啊。稍一停顿，接着他又爽朗地说道，去年的神韵晚会我们全家都看了，到现在光盘还一直保存着呢，也是 DVD 盘，非常清晰，播放效果很好，接连看过几年的神韵晚会，觉得这才是最好的演出，神韵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我们很珍重神韵。说到这里，他还讲述了神韵晚会中的几个经典的节目，言谈中看得出他的确很喜欢这个晚会。我拿出一盘神韵光碟递了过去，他没有马上伸手去接，而是笑着温厚地对我说，刚才修车时手上粘了些油，这么干净光亮的光盘别弄脏了，你直接装进我的口袋吧，回家好好看看，谢谢你了。于是我把神韵光碟轻轻地放进了他的衣袋中，他朝我点点头，满足地说，今天是我收获最大的一天了。
大陆民众盼共产邪党早点灭亡。作者：喜晨。今天我和女儿交谈，她向我说了这样一件真实的事。一对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在河南省会开了一家电器超市，开业的第三天，河南省某城管部门开车去了，下车就到店里搬了两台进价700多和800多的光波炉。其中一位老板问为什么，城管人员说店门口的彩虹门影响了市容，老板善意地解释说，我们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父母亲戚支援，好不容易开了这家店，想自己创业，国家不但不支持，反而还给我们增加磨难。城管人员说，你这小岁数是老板吗？谁信呢？当时小老板气愤地哭着说，老百姓都说你们是叉叉党养活的土匪，我还不信呢，今天我是眼见为实了，老天哪，早点灭他吧。奉劝那些还被中共邪党的谎言欺骗的世人呢，快快觉醒吧，退出他的一切组织党团队，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